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治国理念将载入党章，是否标志着邓时代的结束？中共保证党代会不出状况，内部运作有何名堂？参加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19大的相关消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19大将修改党章，纳入习近平治国理念。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届时的一个重大看点是党章是否会使用习近平思想这个提法。习近平前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被纳入了党章，但是都没有能以他们的名字冠其理论体系。如果19大使用习近平思想的提法，将意味着习近平在中共语境中的地位直追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什么中共历届领导人特别在意自己的思想是否纳入党章？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政绩和党内的权威，将习近平思想提升到与毛邓比肩的高度？习思想呼之欲出，是否标志着邓时代的结束？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好，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共19大修改党章，纳入这个习近平的治国理念，那么大家都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习近平思想这个提法是否正式出台。为什么这个提法是这个关注的焦点？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提法出台说明什么，如果不出台又说明什么？
习思想呢是否写入党章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一个悬念。它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呢？在于这是观察习近平掌控权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有三种可能性，第一就是习思想直接出现在党章里面，这就说明习近平确实大权在握，不仅超过了江泽民、胡锦涛，而且超过了邓小平，可以与毛比肩。第二种可能性呢，是党章里面出现习近平的名字，但是加以某种限制，譬如说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那么呢，这个表明什么呢？这个表明呢，这个习近平呢，这个掌控权力呢，以他在党内的这个历史地位呢，已经超过了江泽民、胡锦涛，可以和毛邓这个直追毛邓。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呢，就是说还是代之以这个政治局公报中的那个提法，不出名字。那么这个呢，表明呢，习近平呢，这个集权的做法呢，受到了某种抵制。那么这个最后究竟怎么样呢？恐怕这个事情还要再看。我的看法是呢，直接除习思想难度比较大。下面我讲一下这个理由。那么呢，除习近平治国理念思想可能性呢比较大，虽然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中共啊历来啊对这种有关的提法呢非常谨慎，有一套严格的这个规定，这个非常讲究这个辈分。当年文革时，这个广大这个所谓革命群众呼吁的话呢，把毛思想改为毛主义，最后被毛否决了。毛是这样说的，说马克思还是我们的老祖宗，不能超越。当年邓理论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那么在党内部讨论的时候呢，争论比较大。那么究竟是说思想什么？最后是斟酌再三，最后由这个党内这个秀才第一支笔胡乔木拍板定案，说的是邓小平理论，以示跟毛思想的区别。那么呢，实际上现在习呢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要想破这个局啊，在某种程度上比破七上八下的潜规则还要难。
好的，听听金钟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邓小平去世之后，他的理论定下来之后，到今天呢，这个习近平要挑战这个 这个地位啊，我想是很困难。嗯、那么，他用如果用习近平思想，把他载入党章，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但是呢，可以把中间加一个，比方说啊，习近平治国思想或者习近平治国战略啊这一类的措辞呢，倒是有可能啊，赤裸裸的习近平思想啊扣上来，因为这个层面是相当高的啊，就说跟毛是比肩了嘛啊，你刚才说的。因为毛这个思想的形成啊，它有这个国际的背景，是吧？有中国，这个他们在延安整风啊，在中国革命啊，中共他这个从1921年的这个历史渊源啊形成的。那么，而且后来这个毛思想也导致了他们，打下天下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呢，这个也就经得住这个啊党队的考验。那么习近平呢，他根本拿不出什么理论来，是吧？这个在理论上可以说是没料的，是不是啊？所以他现在他只不过是继承了前面几代人的这个发展啊成果，那么使中国今天达到这么一个地位啊，所以我想他的但是他这次是势必要做，就是说我想他要出他的名字啊，在党章中间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啊，但是作为习近平思想的可能性呢就比较小。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就像一个国家描述一个国家的实力的时候，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描述；在一党专政的国家描述一个领导人的地位，也有硬实力、软实力之分。硬实力就是权力，软实力就是所谓的思想或者理论体系。那么这个习近平他追求这个，是因为历届中国领导人都在追求这个东西，就是他的软实力，所谓以理服人，或者是控制灵魂，从思想上控制全党。另外，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在上任之前生怕自己有思想主张地方的，上任之后生怕自己没思想，因为上任之前要韬光养晦，要得到政治老人的青睐，最好自己什么都没有，跟着政治老人走就行了。那上任之后呢，这个急于的显山露水，要发号施令，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这个时候没有思想也得提出思想，哪怕这些思想就是秘书给他写的文集，甚至自己照着稿子读都会读错字，最后也得称他的思想。原来我看到什么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我一看到就哑然失笑，应该全称叫江泽民秘书文选、胡锦涛秘书文选，哪有他们自己的文选？没有。说这个，至于提到习近平思想，我还是比较这个刚才两位都综合了一下，那么我这个金钟的说法呢，我是比较赞同。有可能习近平直接提思想啊，这个习近平思想这五个字很严重，有可能党内不服，党外也没有共鸣，他可能是变通提法。因为江泽民、胡锦涛把这个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提进去，没有他们的名字，提进去他们的思想了。而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有名字，习近平可以介于之间。第一，有习近平这个名字，这就比江湖高了。但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变通说法，比如说习近平治国理念思想、习近平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思想体系，或者习近平新思想、新战略等等。说这些提法呢，就居中的话呢，就这个会比较安全一点。我认为，如果习近平操之过急啊，这个把自己的习近平思想提出来，实际上过去五年，讲实话，习近平主要在权力斗争方面取得成功，权力斗争上有一手，但是实际的政绩或者说建树还非常有限。毛泽东毕竟是建立了个新政权，邓小平毕竟是推翻毛的经济路线，开创了新局，在习近平还没有大作为的情况下。给予数字的思想只会给他带来凶多吉少，恐怕惹下祸事。
好的，看来我们三位嘉宾呢都是认为直接提出习近平思想这个说法的可能性是不大，那么大家都说呢他可能面临阻力。那么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分析，您认为如果是对习近平思想党内有阻力的话，阻力到底是主要是来自何方？听听高文谦先生的分析。
我觉得呢，阻力呢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的话呢，就是党内的这个高官，那么因为他们
都知道，习近平思想一旦写入党章以后，他们就成为案板上的肉了啊，可以任其宰割。毛的文革就是前车之鉴。
嗯，
那么第二点呢，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就是习近平的上台以后啊，实际上呢，这个乏善可陈，而且呢，在这个思想建树上呢，并没有什么东西，哎，就没有形成一个自己一整套的这个独立的东西。毛和邓小平当年，特别是邓小平，就是反复讲，他当年邓小平把这个花峰扳倒的时候，他就说画不能是一个时代，哎，画没有自己独立的东西。那么同样，这个画可以套在习的身上，他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那么反腐呢，是他唯一的亮点，但是上台反腐五年，并没有进行制度性的开创，并没有从产生腐败根源的制度性根源上来解决问题。所以的话呢，而且的话呢，就是导致这个反腐的这个就是道义正当性的破产吧。那么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呢，就是我注意到呢，最近有一些媒体呢，在那讲说习思想写入党章，就说是无用论。我觉得呢，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呢，这个是不了解这个名分，这种名分在中共政治中的这个重要性。可以说的话呢，就是前面就是有很多对这个习近平的这吹捧的语言，最高领袖啊，统帅啊，实际上呢，这些东西跟这个习思想写入党章比较起来的话呢，习思想写入党章呢更具有这个实质性的意义。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写入党章以后呢，习近平不仅有正统法统，同时还有道统，那么可以说他跟整个党就绑在一块儿了。那么在政治上就多了一层保护层，任何人如果想否定他的话，就是等于是动摇了你的党本。这也就是这中共从毛邓这几代领导人，包括江湖，一直要把自己的思想写入党章的原因所在。
嗯，好的。那么我想听听金钟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刚才您已经提到，您觉得习近平的这个理论呢没有什么这个料哈。我想听听具体的分析，就是说他的治国理念也好，他的思想也好，他的核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有没有任何的新意或者是独特之处？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共产党的领袖啊，他都要搞自己的理论，使自己在党的理论这个背景这个传统上面要占一席之位。这已经是可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00多年来的一个传统啊。今年是1917年十月革命100年，在100年前，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是在一个理论层面在争吵在发展。
嗯，
到了十月革命之后呢，才变成一场革命，一个实践，一个争夺取了权力。那么但是他们在理论上始终就两个层次，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列宁主义，谁都不敢超越。连斯大林那么大的威望，他都不敢搞一个什么斯大林思想、斯大林主义，都不可以，是吧？那在外面当然有这种说法，斯大林主义，但是他们内部是绝对没有的，更没有写进党章啊、宪法没有这个从理论上来确定。但在中国呢，现在已经第五代了，每一代呢都有他们理论上面的一顶帽子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啊，然后江泽民三个代表啊，科学发展观、胡锦涛的，现在来到习近平，他要搞，他为什么要搞？我想，就是一方面是基于刚才说的这个共产党的理论传统，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理论，因为这一搞了一套理论出来，才能显示他们的革命、他们的运动的崇高正义和不可战胜。对不对？甚至于是权力来源。这个第二个呢，现在柴雄是以前毛时代超越东北，现在过。
对不起，金钟先生的声音好像刚才有点消失了哈。那么我们待会儿再回到金钟先生。那么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对，刚才我讲， 习近平思想出台啊，为时过早，因为呢，基本上在党内啊，没有多少人会真心的这个认可，也就尤其高级干部可能内心抵触很大。另外，在党外难以取得共鸣，就尤其知识分子的层面，大都会就是暗自摇头，因为我们就是从理论思想来看哈，这个陈独秀那个时代，最早这个那个时代呢，陈独秀自己从来不述自己什么思想主义什么东西，但陈独秀在历史上被公认为思想家、理论家，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那完全是这个当之无愧的，这由他自己的笔杆子、自己的这个口才、自己的一套体系所决定的。不可动摇。另外呢，毛泽东这个时候提思想提的呢，上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也就是毛泽东惹下了这个祸。这个中国领导人要树立什么东西，那就是七大。毛泽东把他的这个总结出来一套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取得他的软实力，他控制党内的一个软实力。但是毛泽东说起来，他还真有些思想，跟邓小平后面的人比，毛泽东能够亲笔的写《实践论》《矛盾论》。尽管有人可能认为他是歪理啊，他有他的写法。另外，像这个他们的这个《新华日报》啊，很多社论啊出自毛泽东本人之手，表面上是《新华日报》评论员，其实这个评论员就是毛泽东本人，什么将革命进行到底啊，什么别了师徒雷登啊，这些都是毛泽东亲自着笔写的东西。就这个人呢，他还是有他的一套东西，确实有他的思想。说你要说毛泽东思想，你是放成全党也好，不放全党还得邓小平理论。没有，邓小平恰恰没有理论。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摸着石头过河，不分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已经证明说明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个摸石头摸错了，这个都不管；摸错了彼岸或者迷失了方向都不管。他没有什么理论可言。邓小平基本上就是一些讲话，把这些讲话凑在一块儿，就是所谓的理论。只是说他的讲话还有一些个人的特色，比如他会见意大利的什么记者法拉奇啊，有他一些很个性的一些表述，这是后代领导人所不及的。但总的来说，邓小平理论没有理论，说这个交通高速公路上才出现了这样的这个可笑的事情，就是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啊，这么一个标语，旁边一个交通指示牌说限高4.5米。所以再说到后面这个，我就说江泽民、胡锦涛更谈不上有思想，既无思想也无理论，就是这个萧规曹随一葫芦画瓢，给邓小平定下了什么改革开放的调子往前走就行了。说他们完全是秘书带刀做了一些东西，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到了习近平时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出习近平思想有什么。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总结起来的话，对外啊，大国外交、大国崛起，或者是对外的扩张这么一个态势，这个对内的话，这个还在外交上还有什么"一带一路"，经济上的这个扩张，或者是，对内的话，主要就是加强党的建设、反腐。但这个主题并不是一个新主题，而是个旧主题。我认为习近平千年的媳妇熬成婆啊，还没有熬成婆。要真正有习近平思想，恐怕还得再观察5年、10年。
嗯，好的。高文娟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中共有很多人放风啊，都是用习近平的思想、习近平的战略思想、习近平治国理念等等说法。那么就是说，不管这个习近平思想这个提法出不出台，他的治国理念是出台了。那么很多人觉得是从人事安排来看，从这个治国理念来看，都看得出呢，习近平是占主导地位。那么这是不是标志着邓小平的影响从人事上、从思想上，都完全消失了，也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结束呢？很多人是这个看法，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不这么认为，就是即便是习近平无论用哪种形式把这个写入那个党章，但是呢，邓小平的时代并没有结束。为什么这么说？相反的，由于现在呢，这习近平现在面对着整个经济这个形势持续恶化，这个社会矛盾尖锐，他现在要急谋这个对策来重新收拾人心。
嗯，
那么有两件事情最近很可能说明问题。一个是在毛的忌日的时候，他率领军方将领去祭奠毛；另一件事情，他在金砖会议上宣布明年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嗯，
这个呢，就是明摆着的话呢，这个他将要呢，就是在19大以后，他要这个适度来纠正他上台以后厚毛薄邓的这么一种偏向。
嗯，
那么呢，采取的话呢，这个毛邓并举的这个两手策略，用毛的这个思想，用毛思想的来维持一党偏向，用邓的思想呢来这个挽救经济的这个衰退。
嗯，
那么呢，实际上这个习思想呢，刚才说呢，确实是这个中共的指导思想啊，现在真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了一块这个懒婆娘的裹脚布了，又臭又长，成了整个是一个绕口令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现在又加上一个习，所以的话呢，这个我想习真正的思想的上台以后呢，他就做了，他我给他概括呢，也是就叫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反腐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救党抓权。这个真正概括起来才是真正的思想，可是这些东西呢，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嗯，好的。那么刚才大家都因为提到说，这次十九大可能不会提出这个习近平思想，但是很多人也认为这个只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在二十大很可能就会提出习近平思想这个说法。那么我想问各位的就是说，如果习近平要全面树立自己的在思想理论体系、人事上的这个权威，他需要在今后的五年做出什么样的政绩，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才能服众？听听金钟先生您的看法。
是在邓小平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面他们几个理论帽子啊是怎么样出台的、出笼的。邓小平这个理论啊是在邓小平去世之后的中共十五大才被正式认定，是不是啊？所以在邓小平在世的时候，他当权二十年这个都没有敢正式确定这个东西，都只是说在行程之中。那么江泽民呢？江泽民也是在他这个2002年是吧下台的时候，十六大才确认他的这个三个代表，
嗯，
是吧？那么胡锦涛呢，也是到了这个十七大上面才被正式确认。所以从这个时间程序来看的话，习近平现在根本就还不够时间，是吧？还没有成熟到这个地步，所以他未来五年，除非他要有些什么惊人的政策出台，做得他们更有影响力的话，他的实力更强大的话，我想那个时候呢，他才真是有可能推出一个他们党内令人信服的这样一个理论架构。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习近平将来五年有什么作为，应该参考前人。毛泽东之所以有他的历史地位，很简单，就是推翻了一个政权，建立了一个政权，或者说再说的稍微这个历史的这个一点呢，就是他把过去的这个一个大中国内部的这个战乱呢在那里终止了，那么来了一个大一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有他的所谓建树。那么到了邓小平呢，邓小平是把毛泽东几十年，刚才说邓小平说耽误了几十年嘛，等于说他否定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就毛泽东把中国耽误了几十年，把中国的经济推向贫困、饥荒和崩溃的这种边缘。那邓小平颠覆了毛的经济路线，在经济上否定了毛，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那邓小平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者是改革开放，也结束了毛泽东时代的这种闭关锁国。也就是说，毛泽东如果说否定了前任蒋介石，邓小平又否定了他前任毛泽东。那习近平要有自己的时代，他必须否定毛泽东，又否定毛，否定邓小平，不是一毛一邓，或者是这个半毛半邓，而是非毛分邓、非邓，甚至要倒毛倒邓才是他的时代。比如倒毛怎么倒，那就是要开启民主化进程；倒邓怎么倒，那就是说要平反六四等等，结束邓小平在晚年留下的一笔政治遗产，这个翻案这个政治遗产，这个屠杀，这一招。所以如果这样一解决，这两个举措一出来，习近平才有可能有他的前途，有他的历史地位。否则的话，这个重复前人吃人家剩下的饭，永远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和地位。不管自己折腾得多么厉害，最后的结局 跟这个江湖或者画个风可能会差不多。
嗯，好的，因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希望通过这个网络来参加讨论。我现在念几段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各位嘉宾选择性的做评论。那么首先是一位敏凤在竹的一位网友，他说到，他说美国建国近300年，治国理念就在宪法当中，从未改变过。反观中国，从主义、思想、理论等一串下来，不断的抠字眼，豢养了一批御用文人，挖空心思折腾这些东西，终将成为历史笑柄。这是一位网友的评论。还有一位叫做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习没有毛的开国之功，也没有邓的再造之业，从形式到实质，习近平都不可能超越矛盾毛邓，除非他不要毛邓这两块招牌了。他说请问嘉宾，习思想如果在党内受阻，不能进入党章，会不会导致习更加强烈的清洗？他说中国还可能重回文革式的动乱吗？还有一位叫做Abner W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在党内，邓小平的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都有一个统称，叫做中国特色理论体系。他说我请问几位嘉宾，习近平思想被列入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是独立于特色理论体系之外的可能性更大？他说如果习近平思想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面呢，他说习近平也只能和江泽民、胡锦涛比肩，意思就是说呢，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好的，这几位网友的评论，我想不知道高文谦先生有没有什么看法可以来回应一下。
呀，这几个网友呢，我觉得提的问题都是蛮到位的。
嗯，
那么呢，实际上刚才破空呢也说了一个话题，我也是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习呢，他之所以成为成一个理论呢体系呢，他要有做出一点事情来。他上台5年呢，基本上还是在毛邓的框架这个里面在那转圈子，没有一个。而毛邓呢，这两个人说句实在话，都有自己独立的东西。毛是打下了共产党的江山，邓呢是挽救了共产党，所谓再造共产党吧。这两个东西的话呢，这个都是有历史的独立的这种地位的。哎，习上台以后的话呢，并没有这个。但是习的话呢，能不能够超越毛邓呢？要说难呢也很难，要说容易呢也很容易，实际上就在一念之差，他能不能够跳出这个矛盾这个窠臼，然后呢真正开创的开启政治改革这一条路，哎，这样子他的历史上的地位就自然超过矛盾。但是现在呢，一点看不出来，这个他想走这一条路。
嗯，好的，我想在请金钟先生评论之前，再引用一位网友，他叫七峰。那么他提到，他说主义和思想都是扯淡，他说都是为了利益集团之间斗争和利益集团的延续。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我们这个讨论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他说各位嘉宾是否同意我的看法？还有一位叫做 Jar Bagloff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到，他说所谓思想理论只是封建时代帝王排位在当前的另外一种称呼。他说真的从思想理论去理解本身就错了，因为他本身就谈不上什么思想，甚至是不是他自己写的都有问题。这些当然都是对中共领导人的这个所谓思想理论体系提出非常大的批评。那么金钟先生，您的评论是什么？
我认为中共提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些思想啊、理论啊、主义啊，这个是一个事实啊，而且他们用这个东西啊，做包装啊，做推销啊，这个宣传，骗人，最后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从毛时代开始到今天，我觉得。从理论上面讲，他们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毛一个邓，
嗯，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邓后面的这些江湖习啊，这都小儿科了，是不是啊？都是顺着来的，那个什么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这个东西，个别的意义有点，但是整个的来讲，刚才破空也讲的对，我就说邓完全。扭转和颠覆了毛的这个暴力革命的这个这样一个统治的指导思想这个架构 啊，阶级斗争啊，啊，这个香港这里面出政权，是不是啊？这个就转到了这个经济建设上面来，这是一个大的转弯。这应该有他的新的理论，但是从邓开始到今天，他们都交了白卷，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挂羊头卖狗肉。
好的，好，陈伯文先生。
我觉得刚才几位网友啊都是智商非常高，说的都很对。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民主国家当选的领导人从来不提什么主义理论，但是一旦有人说有什么主义和理论的时候，是人家学者在旁边说，比如说有人说里根主义，有人说这个小布什主义，或者是里根经济学，或者是奥巴马什么这个模式，那是旁边大学的学者、智库的学者自己给总结出来的东西。作为美国当选的总统，绝不去提这个东西，根本不需要提，他就治国理政、施政就行了。说中共领导人很需要这个东西是非常可笑。那么刚才提到这个习近平。这个有一句古话了，这个可以劝他一下，就也那个孟子说，有一饮之志则可，无一饮之志则篡。这句话是说，是当时三国时代啊，有大臣劝那个董卓的一句话。董卓想这个掌握了这个曹纲，想废这个汉少帝，想立这个陈留王为帝，人家就劝他，意思就是你不是一饮，不是商朝那个宰相一饮啊，有什么那个很好的志向或很好的品德、很高的那个地位。你如果你是一饮，你可以这么做；你不是一饮，就是可能篡位，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董卓不听，就那么干了，果然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我还是那句话，习近平如果操之过急的话，急于把自己的思想列出来跟毛去比肩，还没有建树的情况下，恐怕这个凶多吉少，甚至给招来自己不测的祸事。
好的，最后请大家每人用30秒钟来就两个时事新闻来做一下评论。首先请高文基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人民日报最近发表长文，隶属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这个反腐的成就，其中对王岐山有非常高的评价，等于是一次公开的表彰。很多人认为呢，这是王岐山即将功成身退的一个标志。那么我不知道您是怎么解读的？
我的解读呢，恰恰不仅是为了王岐山，更主要的是为了习近平。因为习近平上台5年来，反腐刚才说了是唯一亮点。因此呢，如果反腐现在的话呢，就道义正当性已经破产，通过郭文贵爆料，通过他选择性的反腐，现在人们已经看出来这反腐已经完全沦为这个权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反腐被否定掉了，习近平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他还怎么样子还要继续当核心，还要再打破这个两届任期的这种那个规则呢？所以呢，他一定要替自己来辩护。
好的，最后30秒，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近日这个官方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个习近平的新书，首度的曝光这个习近平对于共青团非常不满的一些非常尖锐的这个言论。那么这个曝光呢，是在中共十九大前夕这个特殊的时间口啊，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否能够解读成共青团系这个官员胡春华的这个政治前途不妙？我想听听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过度的解读？30秒钟时间。
胡春华前途不妙是肯定的，因为孙政才落马都是前任所指定这两个人。那么这个习近平的讲话是以前的，现在翻出来实际上是一个警告，说十九大出现异数完全可能，比如说胡春华这样的人反而落马，像王沪宁这样的人反而可能上马都有可能。刚才提到王岐山，我补充一句，王岐山最近呢就会见了那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而且要求会见。那个另外呢，他又会见了这个秘密会见了美国刚刚离开白宫的这个班农，相当于川普总统的高级顾问。那么这个预示着王岐山即便功成身退，他有可能继续成为习近平的高级顾问而存在。因为过去的十八大中央委员会里面，如果说思想家有一个算得上的是王岐山，也是一个小思想家。那么他呢多次会见像福山这样的经济学家或基辛格这样的人，谈这个治国理念的这些东西，说他对习近平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在思想上对习近平很大的帮助。所以这预示着王岐山有可能下确实功成身退，对他的反腐是个肯定。但是我认为他跟习近平的这个陪伴将是长期的，而且会作为习近平的高级顾问、高级助理，继续下去。
好的，有关习近平治国理念进入党章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共保证党代会不出状况，内部运作有何名堂？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Yo, 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共即将举行十九大，从人事变动、媒体造势、民间控制都可以看出，这次党代会对于当局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那么中国的高层政治运作普遍被认为是幕后操作和黑箱作业，那么为什么执政党还需要党代会来树立其人事安排和路线方针的合法性？回顾近百年来，中共已经举行了十八届党代会，在这近百年的演变中，中共如何发展出一套体制来确保最高领导人对党代会具有最大限度的控制，避免大会出现状况？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还是请这个高文谦先生和各位用三言两语来很简短的评论一下，就是说中共的党代会可以说说这个党内生活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为什么如此的重要，主要的使命是什么？高文谦先生，还是请您先来谈一下。
中国呢是党国体制，按照党章规定呢，党代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任务呢有两个：第一，选举最高领导层；第二，就是决定大政方针。但是呢，这个实际运作过程呢，完全是颠倒过来的。实际上呢，是中共高层的少数人把他们在密室里面这个策划的这种交易强加给党代会，这个然后的话呢，操弄选举。然后的话呢，这个最后呢，就选举出来之后呢，最后在这个协中央以令全党，以令全国。因此，党代会的实质呢，就是伪民主的这种伪民主的这么一块遮羞布。是合法性的橡皮图章。
好的，待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最高权力阶层的这个旨意是如何贯彻到全党，是通过哪些机制，待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那么还是请金钟先生来谈一谈对党代会的重要性，您觉得它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党代表大会根据党章和所有的一般的政党的规则呢，当然都是这个代表大会呀、权力机构，那么也就像国家机构的这个议会一样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中共的党代表大会完全没有他党章规定的，也不是其他多国政党也通常成为一个辩论的、讨论的、议政的啊，讨论党内的什么党章啊、纲领啊、路线啊、政策的这样一个大会，而是一切都在大会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所以这个大会啊，就是走过场一个形式啊，什么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成为党的领导人或者独裁者手中的一个装饰品。
好的，陈伯公先生。
中共的党代会啊，党的代表大会就是给不合法的程序加上合法的包装，给不合法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他的历届党代会，尤其最近几届，就是一个走秀大舞台。编剧和导演在事先就已经预备好精心的编剧、精心的导演，然后开会的时候啊，各类道具啊，这个进入指定位置，然后各类的演员啊，这个到场，群众演员是正襟危坐啊，这个演领导的是这个目合而观，各自都是倾情演出，滴水不漏，这最后是完成一个舞台大剧，事实上就完成了一次权力交接的这个加冕仪式。
好的。那么回顾我们过去近百年哈，中国这已经先后中共呢已经先后举行过十八次代表大会，那么到今天的这个十九大中共党代会的演变，我想问问高文谦先生，您觉得这个主要的变迁，近百年的这个党代会的变迁主线条、主要的线索是什么？
那么就是从中共建党以后呢，这个各就党代会的，它除了要确定政治路线之外，我认为它这个主线条的应该可以说呢，是在一个分权和集权的这么一个 进行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应该说呢，中共建党之初呢，更多的还是一些书生论证。那么呢，在虽然是一个列宁式的极权主义政党，但是在党内呢，还是有发言的自由的。可以讲一些不同意见。你当年的时候就可以公开批评这个陈独秀这个老头子。那么中间的这个关节点呢，就是中共的七大，毛确立了自己的这个领袖地位，有最后决定权，这个这么一个领袖地位之后呢，这个里面呢就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转变。当然这后面之后呢还有一个过程。那么建国以后呢，毛是一步一步的话呢，就把毛思想呢定为一尊。那么呢，整个中共党内呢就成了毛的这个一言堂。文革的时候的话呢，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那个地步了。那么文革之后呢，中共十一大是一个过渡期。那么更明显的标志是中共十二大。中共十二大的话呢，可以说总结文革的这个历史经验教训，那么呢重新又开启了强调党内民主，要搞集体领导，要进行制度化那个建设。这个的话呢，就是从毛的集权开始向党内分权，是这整个是从8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30几年的走过这个主要的脉络。那么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呢，现在又到了一个重新回到了一个历史节点，就是又要从集体领导，又向要个人集权转变，这就是个大体的脉络。
好的。那么金中宪，您觉得近百年的这个党代会议变迁，您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主线索？
我看到的就是到一大到六大，可以说是他们一个革命的时期啊，几乎是一年一次开。但是在是七大开始，毛时代开始，从延安到他时，他这个掌权的时间啊，长达40年，但是只开了40次会，啊，这个就10年才开一次。啊，尤其是这个七大到八大隔了11年，八大到九大隔了13年，说明毛是根本你哪怕是橡皮图上他都不玩，他看不起这个党代会的啊，他是完全不没有规矩，没有法度啊，没有游戏规则的啊，他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他的个人独裁的统治。所以那么这毛时代结束之后，邓在位20年也开了4次啊，就把这个党代会呢就制度化了，是吧？那么也以后就从4年1次到5年1次，一直到今天。这样的话，这条线呢，就说明了从毛时代开始，他完全不重视党代会，一直到后来到文革之后啊，这个党代会曾经在邓小平的早期80年代呢，那还真正有过一次啊真正的作用，那就是13大。赵紫阳主持的那次会提出了政治改革，党政分开啊。另外呢，我插一句，就是1956年的八大，实际上是整个这个19次党代表大会中间啊，可以说开的最有意义的啊，最像样的一次会啊。那次会上面公然把毛的名字、毛泽东思想全部去掉，宣布阶级斗争已经完成了，没有了。停止了。像这些啊，已经那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因此我一直认为到今天为止，整个的这个19大啊，没有一次代表大会超越过中共八大的这个理论上和这个政治上的突破性。
好的。在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近百年的这个党代会变迁，您看到什么最大的看点？
我觉得从一大到六大，刚才两位都提到，实际上一大到六大还是干正事务正业，在很多程度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当时的这些开代表大会的共产党的领袖啊，那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地下斗争，他们并不是围绕着个人权利或者思想在那斗来斗去，他们这个在所谓的白色恐怖下，这个经过重重险阻，在那谈论一些当时的事情，说当时开会非常密集，每年一次，最多两年一次，从1921年。到1928年就开了六次代表大会，那么但是到七大就变了，到从那个第六次代表大会到七大呢是相距17年，非常不正常。我相信中间是毛泽东的阻挠，因为当时的党中央在上海，那么开党代会是上海那边决定，后来上海迁到了江西。签到江西，1928年到1945年，1945年17年，对，17年才开一次。所以说这个当时的党中央这个签到江西之后呢，这个毛泽东就不愿意开党代会，开党代会对他不利，因为那是有莫斯科的指令，有王明、周恩来这些正统的代表说毛泽东不利，我认为是毛泽东长期在江西延安压着不让开会。说直到了1945年，毛泽东要巩固他的权力，他认为他已经是全党领袖了，他先搞了个延安整风，把周恩来、王明这都整倒啊，排到一边，自己成了当然无愧的领袖。他的湖南老乡刘少奇把他捧成为中国革命的皇帝，红色皇帝这个宝座，甚至把毛泽东思想首次提出来，才开了个七大。七大是双夺权，对内的夺权是毛泽东夺掉周恩来等人的权，对外夺权是七大开完之后要打内战，要夺这个国民党的权，要建立共产党的江山。到了八大，刚才金钟先生讲得非常好，八大是非常有民主高度的一次会议，它是1956年相距11年之后啊，中间之后第一次，它是在苏联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影响下召开的，批判个人崇拜，反对个人崇拜，说在那样的情况下，八大相当的民主，它一共有这个大会发言呢，就这个56个，65个，书面发言45个，那不是像现在后来小组发言，这个八大的通过的这些东西啊，都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结果又后来又进入不正常，八大之后又过了13年，到什么69年才召开什么九大，73年召开十大，文革中的两大，又树立的这个林彪接班人，什么王洪文接班人。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后来的这些大了，毛泽东就知道大会不好，不准大会发言，只准小组讨论。大会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工作报告，或者是一个主持人，或者宣读通过一下党章，如此而已。这个依葫芦画瓢，一直到今天，在改革开放时代，十二大、十三大有一点特色，党政分开。但是都六四之后的14大，用这个豪华的包装、豪华秀来掩盖激烈的权力斗争，从14大到18大到19大，一贯如此。
好的，
整个开会啊，越来越没有意义。它的主线就是权力斗争。
好的，我想那么刚才大家都提到哈，就是说中国的党代会事前的这个暗箱操作，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交易所在哈。那么真正到了大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搞定了，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定了。那么我想听这个高文先生还有各位都跟我们稍微简短分析，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不太够，就是说党代会的目的就是它呈现的是一个统一的一致的这个执政党的形象，大家看到的都是团结的大会，刚才说的胜利的大会。那么中共是如何通过各种制度手段、各种机制来最大限度的降低在党代会上出现不同声音的可能性，就他如何用什么手段来保证不出状况，就是按照最高层的这个旨意来召开这个大会。我想听听高文先生从制度层面、机制层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那么呢，他这个操控呢，可以说现在是越来越精、越来越这个纯熟。那么实际上呢，就是简单的概括的说呢，就是分而治之，那么预作安排，防患于那个未然。那么具体的话呢，就是他这个中共后来这个党代会啊，从这个文革以后吧，从这个中共的九大、十大，这再往下一直到现在，他这个党代会呢，全都是只开两次大会，是以小组会为主。而且各个小组是住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住京西宾馆，有的住什么什么地方。那么的话呢，完全的只能看会议简报，通过会议简报呢来这个来什么。那么这样子呢，就防止了小组各小组之间的这种那个串联，便于这个操控。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呢，中共实际上是吸取了经验教训的，就在11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会议的时候，陈云在东北组发难，提出要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提出康生的问题，结果通过简报一传去之后，全场炸锣，整个把会议的方向啊就给扭转了。 另外在选举中呢，他采取的是的话呢，就是一种分组啊，预选。那么分组呢，他搞了一个所谓差额选举呢，只放在分组。那么呢，这个全体开大会选的时候呢，那是等额。所以呢，通过这个情况下呢，有些什么问题发生了之后呢，他可以通过分组这个预选的时候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的话呢进行补救。
嗯，
那么呢，最后我还想再回应一下，就是刚才说的毛呢，实际上是操弄党代会的这个老手了。他实际上呢，他在历史上呢，他有两次就是严重就是推迟那党代会的那个召开。第一次呢，就是中共七大，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七年呢？实际上呢，中共六大虽然是28年召开的，但是呢，31年呢就发生了这顾顺章事件之后，那么整个就是在中央领导层就是从江西跑到上海去，在一个逃命的过程中，所以那时候是根本不可能召开会的。但是到了1938年，王稼祥从苏联回来以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酝酿在召开这个七大。所以呢，从38年到45年，7年，那么7年的过程中的话呢，当然客观的原因有，当时正是在抗日战争中，各地领导人不容易集中，那么呢，这个什么？但是呢，实际上毛呢，恰恰利用这么一个时机，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斗垮了王明教条宗派以后，他取得了绝对发言权之后，他才召开。第二次呢，就是中共八大。中共八大之后，他发动大跃进，弄得天怒人怨之后呢，他在党内他知道已经不受欢迎，因此他推迟不召开，直到发动文革把刘少奇扳倒了以后，他才召开。
嗯，
第9次代表大会，这个从56年到69年，这是13年。那么毛的话呢，还有很多各种名堂了，他是绕过这个党组织啊，他可以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一些不是什么政治局常委的人给弄来，或者政治局扩大会议，或者常委扩大会议，或者中央工作会议，最后还有文革碰头会，哎，所有的这些的做法呢，这个他是这里面确实是高手了。那么现在习近平的现在的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的这时候确实也是学到手了，而且呢有创新，他不是开各种各样会，他是成立各种各样的小组，架空原来的这个原有的这个组织机构。
嗯，好的，请金钟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觉得中共是用什么样的党内机制或者程序来控制不同的声音，或者控制这个所谓政治麻烦？
这个既然我们把中共的党代会啊看作是一个秀场，对不对？是一个形式主义的一个工具，那么所以他要操控这个会场的话啊，这场表演的话，那简直是易如反掌。尤其是在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建立了之后，他一句话等于10000句嘛，啊，谁敢你当他的面提出质疑啊？党代会上面讨论什么问题没有的，啊，苏共党章还有一条，有重大问题可以展开全党辩论，啊。另外还有民族自决权等等，都写进党章和苏联的宪法，但是呢，中国根本没有，啊，他完全否定这些东西，党内有一点争论啊民主的气氛都没有，所以这个党代表大会，这个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取消了大会发言，
嗯，
而这个是19次党代表大会啊。当然前面那几次这个在六大以前我们不说了哈，就七大以后啊，这个八大是做的最好的，它是以大会发言为主，这个就跟世界上的这个议会政治政党政治这个同步了，是吧？他把这个1-2000个代表完全化整为零，成多少分组啊，搞一个简报啊，你讲了一个钟头半个钟头，他简报上面3言2语啊反映什么东西，但是有大会发言那个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从根本上把这个大会发言啊给取消掉。
好的
啊，
好，
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么高文今天
这个是对党代表大会最大的一个操控。
好的，好的，金钟先生提到取消大会发言，高先生提到这个党内这个小组分组讨论，还有进行预选等等。那么不知道陈伯公先生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就是党内控制这个整个程序，要推出这个统一的意见，还有一些哪些其他的这个手段？
这个中共呢控制党代会这个程序啊是非常的巧妙，毛时代就不用说了，那是一言堂，他的一言堂可以达到说他要选金登魁，就是下面金登魁发言，他是我的老朋友，大家就暗示了他要这个金登魁进政治局。如果他说李德森同志请站起来让我看一看，大家都知道他要提拔李德森。那到邓小平时代是另外一个玩法，就制度性的玩法，这个制度性的玩法玩得越来越纯熟，那真是高级厚黑学，供几代人要去学的。没有他这个会前呢，有一个叫做征求意见期一年，这个实际上管理学是个心理学，这个非常符合心理学，就是说征求意见，所以各种干部中啊，党委党内，他就让这个在某种层面上让你说话，让你发声。十四大、十八大要召开了，你有什么意见？实际上这个征求意见是个形式，但是给人一个就是发泄或者说是个出声筒的这么一个感觉。那么有东西我也讲了，我该讲的讲了，还感觉挺民主的。然后一个阶段就是北戴河会议，就是把这个新旧领导人聚在一块儿，各派系讨价还价，这个程序也很符合心理学，就是说我把各派的意见都听了，我不管听真不遵守，实际上他们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那几个人，那几个主要人物，现任的或者是领导人或者在那个老政治老人，但是呢表面上看来我各派的意见也听了，大家吵架也吵了，面红耳赤脖子粗也干了，再接下来他就干嘛呢？他就来一个把事先准备好的文件先发下去，党章，修改党章准备好了，党的工作报告、总书记的报告、中纪委的报告发到省部级，省部级提前学习，知道了十九大要干什么，都很清楚了。而且省部级的省委书记叫带头，当你这个组，比如你四川组讨论的时候，你四川省委书记负责，你这个组不能通漏子，不能出意外。也就是说，按照事先决定好的步骤走，什么党章、什么报告、什么都得通过，大家举手怎么样？最后就是刚才前面两位已经讲到了，化整为零，这个分而治之，把这些人限制在小组里边，你要有什么意外，要有什么这个插曲，都在小组里边，不能够暴露在外，而且对新闻记者也进行控制，什么时候开放给新闻记者，什么时候不开放。经过这整套心理学的运作之后，最后才进入这个冠冕堂皇的这个舞台剧的表演，就是演员道具要全部到位，进行正式的演出，演出的非常好。演出的时候呢，而且大家还投票，假装投一下票，投票之后还出现一些全票通过或者是差几票的情况，显得好像很民主。中共是最恨民主、最恨宪政、最恨这个选举的，但是他不得不借用现代的名词，民主啊、宪政啊、选举，我也玩过了。你说我不民主，我也选了；你说我不选举，我们也有代表在这里，在这里搞这个事情了。你说不宪政，我们也有制度可行。所以他实实上，我就说的那句话是给他不合法的权利啊，加上了一个合法的外衣，整个就是这么一出大戏，一出政治大戏。走过场走形式。
好的，我们今天也是网友的这个评论非常的踊跃，我想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那么首先是一位叫做杜三元的一位网友，他说放心吧，他说党代会必然是拍手大会，就像朝鲜那样，谁敢不拍手下场必然凄惨。好，下面一位呢是一位叫做敏凤在竹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其实党代会的主要功能就是向全国显示团结胜利这个表象，所以所有的议题必须事前就要处理好。再下一位是一位叫做 Abner W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呢有党代会根本上是来源于一种分裂，中共的统治本质是马列主义集权统治，但是中共还打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外衣。他说召开党代会之前的暗箱操作就是中共本质的体现，而党代会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外衣。好，还有一位叫做钦定魔法师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年党代会的会议结果和几十天前的北戴河会议会不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说党代会的结果就是北戴河会议的权力分配。那么这个我想刚才陈伯公先生在他的评论里面基本上是赞同这个观点。还有一位叫做 Well Done Seven 的一位网友，那么他说想问一下，中共在网络言论、思想、新闻、传媒、影视等方面会封锁洗脑更强吗？ 哦，还有一位观众朋友，一位叫做陈学庸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金钟先生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八大是受苏共二十大影响的，他说请高文谦先生讲一下，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到底应该是全党服从中央还是中央服从全党？那么现在只有不到三十秒的时间，我想请高文谦先生非常简短的回答一下这位最后一这位网友陈学庸先生的这个评论，就是到底应该是从程序上讲全党服从中央还是中央服从全党？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列宁这中共呢是列宁主义的这个政党，它的组织原则就所谓民主集中制，这个里面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实际上呢，应该是党代会应该是中央应该服从全党，但是呢，一旦开完党代会之后，中央就可以协中央一并全党，一全国，这个恰恰是一个这个伪民主的这么一个表现形式。所以整个党代会呢，就是春晚。
嗯，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高文谦、金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讨论。那么欢迎大家呢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